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注第十章，从22节到30节。约翰福音注第十章，从22节开始，是143面。143页新约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，8、9、10的10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26节注意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27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30节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请低头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话语的面前低头下拜，因为出于你的话，就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我们需要把你的话当作灵粮来喂养我们的生命。求主今天开恩，使我们每一颗心向着你都是敞开的，每一颗灵向着你都是柔细的，使我们没有遮蔽，没有拦阻，谦谦卑卑领受你话语中带给我们的教训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一个问题讨论了将近2000年，一直到如今似乎还没有一个定案。这个问题是基督教神学上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这样：是否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？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得救是否不再灭亡？是否一次得救便是永远得救？对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个人的领受答案是肯定的。换句话说，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在圣经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明文启示都能够支持我这个看法。就拿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，我们的主也亲自提供了两个保证，是双保险，双重的保险。他说，我的羊得着永生，永不灭亡，永不灭亡。他说，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这是一重保险。再说
没有人能够从我天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是双重保险，双保险。所以既然主亲自这样答应我们，这样应许我们，给我们这样坚定不移的，说明在他手里的人永不灭亡，那就是得救，永远得救。那么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既然神的话这么肯定，这么清楚，斩钉截铁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什么叫做得救？得救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样的情况才被认定是个得救的人？所以今天在座我们有一千多个弟兄姊妹在这里，我相信也有一些慕道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把这个问题当作是自己的问题，看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关乎我们一生一世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求弟兄姊妹有一颗安静的心，一个谦卑的灵，我们来看看圣经本身怎么样启示我们，到底我们是否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刚才所读的经文中间，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双保险，必然不会灭亡。那么这说明一个得救的人是一种什么光景呢？也就这里讲到了，至少这里面有五种情况是一个得救的人必须具备的。第一呢，就是要做他的羊，他说我的羊，要做我的羊。耶稣基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告诉那许多不信的犹太人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是我的羊就相信我，不是我的羊就不信。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第一件事情或者说第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相信主，做主的羊。那么做主的羊这并不困难呢，要紧的什么呢？要接受好牧人的牧养，你才是他的羊。要不然你偏行己路，你任意妄为，你做个亡羊，走迷路的亡羊，你不接受他的带领，不接受他的牧养，你就不能叫他的羊。所以他说我的羊，这第一是他的羊。那么这是他的羊呢，他的羊一定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牧人，是好牧人。而好牧人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为羊舍命。在哪里舍的呢？在哥哥他山上。在什么地方舍的呢？在十字架上。因此是他的羊必须承认十字架救恩的道，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，这才是主的羊。否认宝血的宗教，不肯高举十字架的道理，不相信耶稣的救恩的，都是一个不信的人，那都不是主的羊。所以第一，你要想永远得救不再灭亡，要做主的羊，主的羊。相信好牧人已经为我们舍命了，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永永远远有奇妙的功效。我们得救就是靠着宝血的赎罪，不是你的本领、你的学问、你的地位、你的道德、你的种种，这些都没有用。是第一个先决条件，要想永不灭亡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需要做他的羊。第二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既然是做他的羊，就得听他的声音。他的声音就是他的话，是他的话。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里面，我想诸位不必去翻了啊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我简单的介绍，将来还要记录出来，诸位去看。罗马书十章里面讲到救恩非常清楚，在十七节里面讲说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而听道呢从基督的话而来。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信，是因为听道。圣经没有说你信因为读经信的，如果你 还不信主，里面没有圣灵，你怎么读圣经都读不进去，越读越反感，越读越讨厌，越怀疑不信。你必须来聚会，必须来听道，因为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啊，主的灵就在我们中间，在聚会中间主的灵的运行，那个时候人的心容易被神的话所敲碎，刚硬的心会敲碎，人的心敞开，主的话进入，人就得救。所以这个信呢，信道从听道而来，从听道，你要听道，要听道，要聚会听讲台传讲信息，不听道不能得救。信道从听道而来，而听道听什么道呢？听道听基督的话，基督的话，这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是基督的话，因为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主的话像两刃的剑一样，能够把那灵魂体都刺入口开，主的话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主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天地万物都要改变，唯有主的话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需要听主的话，在这里这第二个条件里面，所谓听主的声音啊，我要需要加一点分析。近两百年来，这个基督教会中间，这个各教派中间呢，关于信仰方面呢，有三个主流，主流好像叫流水一样，三个主流，这个三个主流呢支配了所有的教会。那么这三个主流呢，有的是走向这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三个主流啊都在发展。但是我们要弄清楚，这三大主流中间呢，有的是正道，有的是邪道，有的是偏道。所以我要弄清楚这个三大主流啊，在1974年在洛桑开一个世界福音会议，全世界的福音会议，那这是为着讨论这个主流所定的一个会议，我们要参加了。去年1976年在香港就开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，也是直接间接的提了讨论到这个主流的问题。这个三大主流是怎么样的呢？第一个基本的一个主流，我们姑且按照一般的分析啊，叫做福音派，叫做福音派。其实啊，不应当有什么派，但是为了分解的方便，我们用从俗啊，用福音派。这个福音派又叫做基本要道的信仰，基要派，因为叫 fundamental， 就是基要派。这种福音派的信仰，或者叫基要派的信仰，是主流之一。而这个时代一般看就是一种正统，基督教的正统信仰，叫做福音派，或者叫做基要派，基本要道的信仰。用这个信仰呢，一言一蔽之，用什么来说明它最容易点了解？就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啊，以上帝本身，以神为中心是福音派的信仰。第二种的主流呢，叫做新潮派，或者新派，一般叫新神学派，通常叫新潮派，或者 liberal 或者自由派 ，modernism 叫做自由新派啊，这种时代派。新潮派是对于这个福音派啊，构成一个对立的态势。他认为这套你的福音派太老旧了，应当这种随着时代的改变呢，趋向新的一方面来了。叫做新潮派，这一派是怎么样？一言一蔽之，它的主要的是怎么样呢？以人为中心，以人为中心。刚才那个福音派以神为中心，而新潮派用王公道先生说就叫不信派，叫做不信派，那就是以人为中心。第三种主流呢，叫做奥秘派，奥秘非常奥秘的奥秘派。这种奥秘派呢，以五旬节教派为主。Pentecostal 就五旬节教会为主体，奥秘派。这个奥秘派一言一蔽之，用什么来做主体呢？以灵为中心，灵，灵魂体的灵，以灵为中心。所以你看，福音派以神为中心，或者说以道，神就是道，派都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是以道以神为中心。第二，新派呢，新潮派以人为中心， 那么奥义派呢，以灵为中心，这是三个主流的主要趋向，我们不能够不知道。那么我稍微分析一下，这个福音派以神为中心的呢，他所讲的道什么呢？就讲生命之道，生命之道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。讲生命之道的要点在哪里呢？就告诉人说，你不能够单单高举道德，你说我凭道德，凭我的这个修养、修心养性之道、内圣外王之道，用这套去得救，做不到。道德是好的，修养也不坏，内圣外王之道境界也高，但是这些呢，有一个前提必须要先接受，这个前提就是生命。你需要先得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，因为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有了耶稣做生命之后，人才能够去遵行孔孟之道。我想这个讲来我讲了很多遍，你要想做孔孟之徒啊，可以，你先做基督徒，有了基督做生命，你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孔孟之徒，你才能够行孔孟之道，不然的话就是纸上谈兵啊，都是可望不可及的，说起来好听做不到。因此这个以福音派为主体的是讲以神为中心，就是以道为中心，因为神就是道，以道为中心，强调圣经中间所讲生命之道，人需要先得着生命的，人才能够有盼望改善他的生活，不然的话生命如何生活也如何，外面的生活怎么改善，物质生活怎么样提高，并无助于无所帮助于你个人那个灵命，或者说你的道德方面，你这个物质生活越高啊，可能道德什么越低，因为它里面生命跟生活不能调和，不能平衡，里面生命是败坏，生活怎么样改善都是外在，不能根本改变你里面的败坏，所以需要悔改，需要认罪，需要信耶稣，需要得到永生，然后你的生命改变了，自然而然就改变你外面的生活，里面如何外面也如何，里面决定外面，是内容决定形式，是这个是一贯的道理，是讲生命之道。这个生命之道所传讲的是恩惠的福音，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流宝血赎罪，死后三天复活了，复活的生命进到人里面来，带领我们有力量胜过试探，不再犯罪，然后主升天了为我们祷告，不久主要再来审判世界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福音的要点叫做基本要道，基要基要基要的信仰呢，就是这个福音派所传讲的主要的道理，这是什么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。那么这一派的主要道理呢，是有一句口号叫做回到圣经来 Back to Bible， 回到圣经里面来，回到圣经来，一切根据圣经，圣经怎么说我怎么样传，你怎么样信，圣经所没有写的我不敢传，你也不要信，这必须根据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，中文100万字，这里面每一句话相信都是出于神所感动人写下来，没有一句话是假的，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，都是实实在在的。这样说并不是说圣经里面都是上帝的话，而圣经里又是魔鬼说的话，魔鬼在约伯记里面跟上帝对话，也有魔鬼话，也有人的话，彼得也说话，保罗也说话，但是不管是魔鬼说的，是彼得是人说的，还是神说的，都是出于圣灵感动人做了忠实的记录，所以圣经的话是真的可信的可靠的，没有一句假的，这是圣经。所以我们福音派的信仰呢，就是要这样高举耶稣基督，以神为中心，这是福音派。第二，所谓新派，新潮派，王明道先生叫不信派，叫做不信派，根本不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派的信仰最大的危险，高举人，以人为中心，他这个把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把它尽量吸收进来，然后呢，他就否定了神， 就把那个尼采所讲的上帝死了这句话都吸收进来，说上帝死了，上帝死了，上帝如果不死的话人就不能抬头，他就强调人定胜天这条道理啊，强调人要紧，人要紧，不错，神爱世人，神是宝贵人，不宝贵人他何必把他爱死对我们死呢？但是你要晓得本末千万不能颠倒，这个中这个福音所谓这个心态的所谓传的福音啊，是种别的福音，假的福音，他们以人为中心，他们一切强调人重要，重要强调的结果呢，就把耶稣的神性给抹杀掉了，耶稣的神性抹杀，说耶稣就是人，耶稣是个好人，是个完人，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典型啊，他以为这样就是高举耶稣了，他忘记了这是等于说亵渎耶稣，他是把耶稣当作人来看，没有把他看的是神，神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，他否认这个，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人，他就相信他是个完人，因此这一派的信仰呢，他发展的结果怎么说呢？说上帝就是个观念，抽象的观念，上帝是个抽象的观念，不是个具体的存在，抽象的观念，说耶稣就是个完美的典型，说圣灵就是人的无愧的良心，良心就是圣灵，那么你假如不信耶稣，你有个无愧良心就是圣灵，良心代表圣灵，他说十字架代表着象征牺牲，象征牺牲，复活呢就是象征，也是象征的，象征性的，不是肉体复活，精神复活，那么他否认耶稣再来，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到你里面来就已经来了，不是没有再来了，这种心态的所谓心态的信仰根本就是个异端，就是个异端，他根本不配成为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异端，因为他把基督教主要的要点都把他给抹杀掉了，把他给否定掉了，所以这一派呢心态的信仰今天不是没有，在美国多的，在欧洲也很多，在台湾也有些教派走向这个方向，不是没有，所以这个要很小心，很小心，这个心态的信仰，他们怎么样的呢？否定一切的神迹，他把所有的神迹都给否认了，说没有神迹，他甚至可以把神迹啊用自然现象来解释，来解释，不承认有神迹，用一些心理作用来解释，不承认有神迹，那么一切呢他都是用人的头脑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圣经，凡是头脑通不过的他一概拒绝，认为这些都靠不住，头脑通不过就是不是真理，他用人的头脑作为衡量圣经的标准，你看这个危险不危险？因为你的头脑和我头脑不一样，也许你的头脑更大一点，你想的更多一点，你的看法跟我看就不能完全一样，因此在这样一个观点之下，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头脑做标准，用谁的头脑？你的还是我的？别人的？是一个博士的头脑，一个小学生头脑，用谁的头脑做标准呢？所以这个是漫无标准，漫无标准，这样做下来呢，他连这种持守这种信仰人呢，他自己也天天的否定自己，他可能是把今天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，因为他今天可能头脑比昨天这么大一点，那么昨天的看法今天要修正他了，结果永远没有一个真正的尺度，所以这种心态的信仰不过是种学说，这种理论上可以存在，并不是种信仰，不懂信仰它不能成为一种信仰，它本身就常常改变，常常动摇，因此在这里所讲的第二种啊，这种所谓是否认神迹的做法是以人为本，他们一切的想法都是以人为本，在这我稍微加个比较，以神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分别，比方说我们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懂得以神为中心啊，你的祷告这个方向是朝着神来的，如果你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你祷告就朝着自己来了，比方说我们祷告主啊，求你给我健康，我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啊，求你给我平安，给我喜乐，给我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，儿女听话，夫妻恩爱，教会兴旺，我们求了很多，但是这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你如果什么叫以神为中心呢？主啊，给我健康，好让我能够服侍你，你给我的工作，我没有身体不能做， 以他的字中间来讲，如果你愿意的话给我，你不愿意的话我也愿意，因为什么，在疾病中间也有很多功课可以学，照样可以侍奉你。我们不能坚持非要什么不可，坚持非要什么不可是以人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的话，基于他的看法，他的需要，以他的满足作为我的满足，主你认为好就这样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就可以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以神为中心。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反映出来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等于说教一样，有的时候想跟上帝说讲道，讲道给上帝听，难道上帝不懂呢？我们祷告向上帝说一套大道理，好像就教导上帝一样，你忘记了你们向他说什么，你是在他面前的求你所应当求的，而不是在那边表示你对圣经很熟，这一大套经文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都失去了这个实意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啊，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活出来，我们不是以主为中心。请你不要忘记基督之家的守则第六条说什么，我们凡是尊主为大，把神摆在第一，无论做什么，或动一个念，或说一句话，或走一步路，或行一件事，不是问说我能够得到什么，乃是怕主将失去什么。从基督之家开始第一天，我定下这个守则，我们大家一同在遵守第六条，就是这个话，那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意思，而不是以我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。所以这个福音派的信仰是在主流中间是个正统，是个正统。凡是这样传的教会，神必然祝福赐福，因为合乎神的心意。而新派呢，就第二种的新潮派信仰呢，完全推翻了神的宝座，人取代了神，人取代了神，人爬到神的宝座上去了，什么事儿以人为中心，所以他们传社会福音，改善人的生活，多盖几个孤儿院、养老院、医院、学校什么多办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。社会实业为什么不好呢？但是你别忘记，社会实业究竟是社会实业，还不是传福音的工作。福音的工作以神为中心，这救人的灵魂，而不是单单把人肚子给喂饱了，把人的病给医好了，而让他生活改善，这些是枝枝节节的事儿。要紧的是灵魂先要得救，那是福音派的主要工作。传福音救灵魂第一，福音传了，灵魂得救了，上帝自然负他的责任。他今天有吃好没吃好，他心里不会怨天尤人的，他里面满足了，这样一来社会问题才会真正解决。不然的话呢，保暖还会失盈余，饥寒起盗心固然是错了，保暖也会失盈余。这个社会问题永无明日，永远没有明日，除非人的灵魂得救了，人的心满足了，得着神的生命了，人满足了，得失无所谓，不再计较，这是真正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。这是福音派的信仰，不是那个新潮派。第三，就所谓奥秘派。这个奥秘派刚才讲以 Pentecostal 这个五旬节教派为主，又叫做灵恩派，它以灵为主，强调灵，这个强调灵并不坏，但是过分强调的结果是有危险的。很多灵恩派口里面喜欢讲圣灵圣灵圣灵，但讲到后来呢，就替邪灵留了很多地步，他过分高举圣灵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来了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应当高举的是耶稣基督，而不是单单高举圣灵。不错，今天是圣灵在教会中间做工的时代，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呢，高举基督，应当把基督这个道这位神高举起来，而不是单单高举灵。那么这个灵恩派或者奥秘派呢，是以灵为主，强调灵。所以这个发展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就喜欢讲什么东西，说这个异梦了、异象这套东西，哎，就做异梦了，就做梦啊，做异梦了，就看见异象了，又说了方言了，又强调神医，什么叫神医 ？Divine healing， 就是神的医治。他不要吃药，神会医治你。 这些都是真的，不错。约珥书里面讲，在末后的时代，神的灵要浇灌人，那个时候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看见异象，都是对的。方言，真的方言也是合乎真理的，但是有一点，不能强调，一强调就走极端，极端走到后来就趋向异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奥秘派呢，他们就强调着天天讲灵啊灵啊灵，满口的灵，讲灵，结果呢，到底是圣灵是邪灵呢，只有神知道了。而且深受其害的人就晓得了，许多时候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是邪灵的掺杂的工作在里面。是这个情况，是奥秘派。奥秘派在过去的香港开始的新约教会，在台湾也有这个教会，一来就拆散大家教会。新约教会就一进来就拆散教会，就把教会闹分裂。他强调圣灵充满，强调说方言，强调灵性，好不好呢？都是好的，但是过分偏执。他们只讲灵不讲道，没有道的平衡他的灵，所以就走到极端去了。极端的结果就变成异端了，就变成异端了。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比方说祷告医病也是好的事儿，可是如果你拿祷告医病来号召啊，就危险了。有很多人用祷告医病来开布道会，一来啊就千上万来了，为什么？要病要得医治。但是你看看到底，如果实实在在是圣灵做工的话，那应该